各位大德晚安。首先请各位把上次那个讲义华严四法界五教四缘起跟六相这个讲义非常重要，把华严的整个的思想都在这边呢做了一个整理，一个整合啊。那我们稍微再把前面的呢再做一个回顾。首先是这个四法界啊，所谓的法界啊，简单的说，法就包含了一切法，界就是一个范围，就是一切法的一个范围啊。总共可以分了四个部分，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四法界，四法界是讲它的差别相啊，法界宇宙万物宇宙人生的种种的差别的不同的这个相，好像精气啊各个不同。第二从理法界看，精气尽管不同，精的本质还是一样的，所以理法界是讲的平等相啊，现象虽然再多，但是它的平等相呢啊只有一种，就是空性，或者它是常住不变的一个空性。四法界可以说是有为法，是可以用语言文字用思想啊表达的。理法界呢就不是语言文字思想能够表达的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理事无碍，就把这两个四法界跟理法界啊一体的两面啊，也可以说从理事无碍看，并不是离开四法界有一个理法界，也不是离开理法界有一个四法界，这两个一个从差别相啊这个变化相生灭相有为相来说，一个是从不变化的无为相啊平等相一如相来说的，所以这两个已经包含了有为法跟无为法，包含了相跟性啊，包含了生灭法跟不生灭，包含了缘起法跟性空，都可以说都含在内了啊。那可以说到此地啊，我们要回到这个佛教讲到实相，不论大乘佛教的哪一个宗派，离不开的就是一实相应，只有一个实相。实相就是分为无相，就是空相；无不相是有相啊。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无相就是理法界，无不相就是事法界。那实相、无相、无不相就是理事无碍法界了。所以这一实相这个解释其实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已经到了理事无碍法界啊。那么因此我们从修行上来说的话，从可思议的境界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如何可能呢？四法界就是可思议的境界，理法界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离开可思议也没办法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两者之间 那么这个世法界来用禅宗来说了，行住坐卧挑柴运水迎宾送客都是事，但是不离这个呢，那就是空性的理法界了，就是理所外。所以很多禅宗的祖师呢，他有很深的华严的基础在里头了，啊，也就是用这个能够来讲，好像禅宗有的一句话，所谓长空不爱白云飞，长空就是理法界，是空性的，白云就是事法界，白云可以随时在变，白云苍狗随时在变，就是理事外法界。所以这一句话，这一个境，一个啊，只是这么一首诗，这么一个情景，就是理事外的。那用白云来形容所有的有为法的现象，生灭变化，可是白云的背景是什么？是虚空，它叫长空。长空就是很广很广的这个虚空，来形容理事无碍这样的一个境界。这华严有很多这种形容的诗句那么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理解。那另外呢，禅宗还有所谓的五味颂五味颂偏中正，正中偏这个五味正中来这个等等的五味颂，其实就是理事无碍的这个偏重在理，偏重在事，偏重从事到理，从理事收事成为所谓的借用易经的那个道理来解释一些现象。所以还是从华严，如果你不了解华严这个境界，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它这个五味颂在说明什么就自古以来所谓的性相两宗，性宗跟相宗，相宗就是理法界了，重点在理法界，性宗就在事法界，性宗就是在理法界，相宗在事法界。所以呢，前面谈到唯识的三性，唯识三性就是性宗的相宗，怎么样去收摄到性中，这两个之间的开合用了这个三性来做一个整合那开展出来呢就是六相，就是十玄门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华严在这样子呢可以很就是讲得非常的精道用这个四法界观讲得很精道把一切的现象有非常很这个很就是提纲挈领的把这个现象解释出来了。那其中一种最特别的就是其他的各宗比较没有的而讲了非常的玲珑剔透的很彻底的，就是第四个四十五碍法界观那一般我们到理事无碍缘起跟性空，真空跟妙有都还这个谈到可是呢要谈到四十五碍，这就很少去，好像说缘起本质是缘起是世俗地，这个性空是整体，可是缘起法跟缘起法的关系呢就很少谈说缘起法跟缘起法有什么关系了。那么四十五碍就是说明缘起法跟缘起法本身互相都没有障碍所以华严讲的这个圆教就是非常周圆的所谓重重无尽的所谓一即一切，这个一即一切的观念其实圆教都是一即一切，不论是藏教显教 还是天台，还是华严，比如一念三千，他用一念三千十，百劫千如来解释一，啊，解释这个重重无尽的这个，啊，那他有他的一套解释方法。那藏密的呢，他是有或者是用如来藏的，用中观的来解释原教的这种思考，啊，也都有相类似相通的。但是要讲到这么明确的四十五碍分了六相跟四学门的，讲的那么清楚的啊，那就很少了啊。好，这是大约这个四法界观呢，收摄了所有华严或者所有佛法的纲领，收摄在里头了啊。那因此说我们要去解释它呢，怎么样把这个四法界观把它解释的清楚呢？那就是第一个，就是用五教，所谓的小始中顿圆。小教其实华严叫做五教十宗。所谓五教十宗，五教其实跟十宗并不是五教另外有十宗，五教把它展开来，小教又把它细分为六宗。那大乘的始中顿圆又是四个宗，所以就叫做十宗。所以五教十宗其实是同样一个观念的开合的不同而已啊。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五教十宗的话呢，我们当然可以整个佛教的啊各个体系各个系统就可以清楚了啊。所以说小教虽然分为六个宗，但把它那个收摄来说其实就不外是一个业感缘起，就是十二因缘的缘起啊。就是说五教又把这个缘起说把它融摄在内了。所以小教的啊，大概它是讲生命的本质本体，生命的本体比较不谈宇宙，比如十二因缘叫无名缘行，行缘事啊，事缘名色六入处所爱趣有，这都是讲生命本质的那个变化，而不谈客观的医报啊，不打谈这个宇宙现象，不打谈。所以他所谈的缘起说呢，只是业感缘起说，所以因此他只谈的是六识，不谈八识啊，也没有什么九识等等的，没有，只有六识说啊。而他所讲的就是事法界，事就是现象界啊，就是生命轮转的现象，有一不同的是顺生死流跟逆生死流啊，无明缘行这样，反过来啊，老死的因缘是有生的因缘是有啊，取爱这样逆推上去。是所谓的逆生死流，只是谈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生命的一个本质的现象啊而已。那因此呢，它是算是其中四法界观。好，至于始教呢，始教就是属于把空跟有，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什么色啦、空啦啊，只是色、空跟有这两个，色代表现象界，空代表本体界啊。这一个色字，这色是个广义的说法，眼耳鼻舌身所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啊，一切现象全部都可以用一个色来涵盖。所以呢，它就变成了啊，那一个色就是代表说波，那么色的本质是水，那也就是这个金狮子，一个代表狮子现象，一个代表水。那这两个是始教是分开来说 好像我们一般讲法性中归法性中，法相中归法相中，一个讲有，一个讲空，分开来的啊，是二元对立的一种思考方式了。好，因此实教呢就分为所谓的相实教跟空实教。所谓的实，它的定义是大乘的入门，入门先要把它分开来论。所以谈到实教就要讲解深密经啊，讲赖野缘起，赖野缘起讲了八识了，就讲到现象界了，不讲人生本身的，还有现象的一正二报，讲了非常的啊，这个三世因果的这种业啊，好像比如说小教讲业感缘起的时候，虽然谈无明过去世的身口意业，但不会谈说我们是人身，为什么会得到人的身体，他不谈啊，或者天的身体，或者什么的身体，不谈。但是唯识中就谈了，就我们前面谈过的，得到人身是一手果，是过去世的修五戒的因，今生得人身。过去是十善等等的因，这一生得天身。啊，过去是十恶等等上中下品的因，今生得三途之果。所以这个身八识就谈，然后再谈说，我们前面讲说，同样是水，我们所看的这个客观环境不同呢？为什么不同？十二因缘也不谈这个事情，他只告诉你无明缘心行缘事，都是绑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这个变化，然后生死的现象来谈，不谈医报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谈啊。但是相实教他就谈了，谈为什么种种现象，为什么啊会有这个差异相智欲闲不消，为什么会万法为事的，这情形是什么原因，谈得非常的详尽。你看解深密经，那还有呢瑜伽师地论100卷也都谈这个问题，浓缩起来就是三十颂这种啊，或者是当然这个唯识宗是比较稍微唐代稍比啊比这个华严宗来讲啊初祖了二祖三祖来说，它是比较稍微的晚了一点啊，所以的很多社论系统也都进来了。那么另外呢，谈到空实教，空实教偏重在讲空，比如说般若性空，般若经讲空，还有三论啊，三论不一定说三论宗了，三论宗是把三论当作它的一个教材，所以叫做三论宗，还有的把大智度论加起来叫做四论宗啊，那是讲这三论，这些都是讲空，都属于理法界，他把它含在理法界。不是我这边特别要提出来，如果是以藏密来讲，他并不是把它变成实教哦，啊，他并不是，他只是分秩序派、应承派，他不是用华严的思想啊。那华严的思想就是说，你都是在讲空性，所以我把你列入这个里面。哎，难道中论、白论、十二门论没谈到中道吗？有啊。那你说解深密经没谈中道吗？有啊。他的判教就是中啊，就解深密三次判教就是判中，唯识中本身念我是中啊。所以这个呢，就我以前也谈过，就是以判教来讲，它都有主观性的，它是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来看，而并不是说你华严宗也是讲中啊。你看事法界是缘起啊，理法界是性空啊，这个理事物外就是中啊，事事物外还是中啊，所以说同样是中，每个教派或者每个不同的体系，它的那个所谓中的不一样啊。 那真正说宗其实只有一种宗了啊。那天台顺便我再提了，天台也谈到也讲宗啊，空假宗三观呢、啊。可是天台宗也有一个别教叫做淡宗，淡是的淡，淡宗是它的淡宗就是抽离，等于说所谓的抽离。那我上个礼拜在跟同学谈那个天台说淡宗，他们说什么叫淡宗啊，真的不懂哎，是不是鸡蛋里面有一个画一个叫宗呢？不是，淡宗等于说事法界理法界这是两边，那我有一个宗是离开你事跟法，事法界理法界我又认为说有一个宗道，那这种的误解的叫做淡宗。所以理事无碍就不是离开理有一个事，也不是离开事有个理，这个宗道才是真正的宗道。跟你站淡宗说我离开你这两边，我很客观，我抽离，那个就叫那种就是误解。有的人研究佛学误解那个宗叫做淡宗，你如果说是抽离的话，你离开 AB 两边又建立一个 C， 它这个 AB 两边一个是 A 一个等于是非 A，A 跟非 A 之间这两个并不对立的啊，这叫理事无碍法界。不但 A 跟非 A 这两边不是一个是生灭法一个是不生灭法并不对立，而且生灭法跟生灭法它还是不对立，还是圆融无碍的啊。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凡人能够理解的，能够起这个啊，这是我们现在是用理性去思考它啊，这当然是一个正的一个境界。好，所以刚刚我们谈实教，它的思想是啊二分的一个思维方式。好，那么到了宗教咯，所以讲到这边我当然也会要提出来，为什么我这样提出来呢？大家会许疑惑，都讲宗，为什么说你是宗他不是，如何如何，为什么有这些呢？这就产生了认知的一个问题了。佛法没有不讲宗的，讲如来藏讲不讲宗也是讲宗啊，如来藏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还有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偏重于理法界，不空如来藏偏重于事法界，空不空如来藏就是理事无碍了。他也是讲宗啊，哪个不讲宗？所以这就是说，就是啊，怎么整合这么多的不同的意见啊？那就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叛教的一种思维。这个宗很不容易理解它。宗是一个最高的准则，其实也是个最基本的。比如我们讲实相、无相。无相就是空性，无不相就是缘起，就是宗。实相本身讲的就是宗。比如我们念佛来讲，念佛是一个事，念一句佛是一个事相。可是你念佛，你知道能念的心所念的佛是五蕴皆空的，那就是进入实相念佛法了，那就是理事无碍，就是变成理事无碍的一种方式。可是一般人不容易达到啊，他会说慢慢慢慢怎么样接近到语言通，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差异性在啊。好，这边我所以说佛教有很多的争议，藏密也是一样，唯识也是一样，有相唯识无相唯，藏密也有自虚派应成派，也有很多争议，但是有关宗的这个也有很多争议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产生宗义呢？就是个人认知的不同。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因为不到啊，即使等觉菩萨尚有一念身相无明未破，何况是还不到等觉的位置的这些菩萨，当然会有争议。像同样看见山，说斜看成岭侧成峰，山是同样一个山啊，可是你从左边看右边上稍微上一这个脸跟稍微 第一点看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是一座山，这个山代表中道。所以法华经才会有那句话说，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为佛与佛这一个措辞就是说，为佛与佛就啊，这与就是和佛，其实它是一个强调，就是说除了佛以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究竟，它有两究竟两个字，能够究竟诸法实相。就诸法实相只要不啊，只有成佛，那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之万相同的，没有成佛那就有差异性了啊。好像你看初一的月亮是见到月亮了，十五的月亮还是见到月亮，十四的月亮十六的月亮都是见到月亮，可是它的圆跟不圆就有它的差异。当然就会说我也看到月亮啊，你也看到月亮，他也看到月亮，那你从哪里看到月亮啊？所以这就产生这样的一种争议性啊。但不管怎么争议呢，它这个实相这个原理是绝对不能够违离的，这所谓的四义法，如果违离了就是魔说啊，没有违离就是佛说啊，就是你看的角度上会有差异。所以就拿我们去理解它，今天去理解它，明天再听理解它，后天去看它，十年后再去看它，都是同样的华严，同样的中观，同样的理解，还会有差异性呢。你说我懂了啊，所以这就是有禅宗有啊，老僧大悟若干次啊，小悟若干次啊，大彻大悟若干次。我当时看觉得很奇怪，悟就悟了，看见就看见，为什么还要小悟，还要大悟，还大彻大悟呢？为什么什么那么多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凡夫的世界，我们的认知啊，等于我们世间法也是这样，我小学也读数学啊，我记得小时候读算术，对不对？什么龟兔问题，什么追及问题，什么就学这个。到了初中有什么小代数，后来什么大代数，什么解析几何，什么三角，什么还是数学。你学到大学还是数学，研究所还是数学，层次上就差了，同样数学啊。所以有一个是分小始中等圆，一个就分同样的那个中道啊，在认知上领悟上还是有差别的啊。就像这个张潮的那本书里面讲到说，少年啊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啊，老年读书呢如台上玩月，各以阅历的浅深而见出月有所不同。其实月都是一个，少年读书只在缝隙中看到那个月亮，看得不是很清楚，可是是看见月亮了。中年读书有了经验那他就像庭中望月，就望得很清楚了，他有经验了，比较啊，那个又不一样了。老年读书那更加超越了啊，人生经验已经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就像台上亭台上去玩月啊，那么都是以月地的浅深，有看见的月亮不同。其实月亮只有那么一个月亮啊，这是张潮那个幽梦影里面的一段话啊，就类似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在这边就说明了说啊，各个宗派教理都在讲中道，但是个人会有他不同的执见来产生啊。那么就所以说这种的差异性以前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同样是佛法有那么多差异性呢？现在想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你不是究竟诸法实相，当然你所解析的啊，同样解《法华经》，那么因此啊，三论中的这些加强大师他去注解，跟天台中智者大师他去注解，就会有所不同啊。所以有所不同，并不是互相矛盾，是见到的角度、思考的模式。你从这个门进来，他从那个门进来，差别在此地而已了啊。那同样进讲堂，你不能说我只能从这条路，他愿意从南边进来，他有人愿意从北边，有人愿意东边，那是每个人有说啊，进的是同样一个讲堂啊，嗯，会是有差异性在此地。好，好，这边就是我们谈到叛教，为什么叫叛教？叛教就是很多的思想很复杂，你如何把这个很复杂的思想把它整理成为一套的思考模式呢？一个思维的方式呢？啊，这思维的方法就会产生这种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天台有天台认知，华严有华严的认知啊。那么中观啊、唯识都有它的不同认知。我记得这个荀子《非十二子篇》里面有一段话，他说《非十二子》就是把当时诸子百家把它分为六类，有十二个子，十二个哲学家。他就说，人持一说，家见一言，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套的推论的立说的逻辑啊，每一家也有不同的，可是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能言之成理，不能持之有故，不能成为一套哲学啊。可是话说回来了，当时我就想，既然每一家都合逻辑，请问到底甲合逻辑还是乙合逻辑还是丙合逻辑还是丁合逻辑，就有点疑问了。当然答案是每一家都合逻辑，那每一家都合逻辑，那请问哪一家才是对的呢？啊，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好像说我们今天到高雄，你要坐飞机去还是骑脚踏车去，还是走路去，还是坐火车去，都可以呀。哪个快呢？那你的选择嘛。你要环团旅游，你要自助旅行，你愿意走路没人管你，你愿意骑脚踏车也可以，你愿意坐飞机也没人说不对啊。这边就有啊，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中，小史中正元四种缘起都合逻辑的，没有不合逻辑的。可是它有个什么？有个次第。有的是平面的，就是说你也合逻辑，我也合逻辑，那这是平面的。有一种呢是有次第性，就是你走路，你一定有时辰的限制，你要说多少时间之内，你要跟火车比没法比啊。你跟飞机比更没得比啊，你要用飞机去，那又是一种思考，飞机有飞机的一套结构，一套方法。就小史中正元也是如此啊，它有不同的逻辑。那只有到了圆教才是圆融无碍的了，前面都是有次第的啊。所以呢，它就要分教分教啊，整合。那天台宗也是如此啊。最简单的分就我们知道，就是小乘大小乘大乘，再去加个中乘。那我们看密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就是小乘、中乘、大乘，这最简单的分法。那这种分法呢，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啊。复杂一点，同样是小教有差异性哦，可是小教有没有它的基本逻辑呢？就是业感缘起了。同样史教，那就把它分两类咯， 它归纳两类啊，一段是相，相其实相子教你要可以分成有色论系统哦，啊，也有这个唯识的系统啊。那我们这个中这个这里面呢，所根据的是属于啊色论系统的。我们介绍是根据一般唯识系统的，它还是有不同。以后我们还要再把它回去再看，它有它的不同点啊。那同样空识教，它大概分为两类，一个是般若性空的，一个是三论中论白论十二论讲性空的，讲分为两类了啊。那就收摄了，换句话收摄了一般阿含经、俱舍论小乘的史教，把所有的三论中，把所有的般若经啊，包含金刚经这些，都可以收摄啊，摩诃般若等等这些啊，全部收摄在史教的范围。另外呢，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就收摄在宗教，就是比如大乘起信论呐、之类的，像楞伽经啦、这都收摄在宗教这个范围来把。宗教就是讲真如缘起，讲理事无碍啊、就是前面这四法界的理事无碍的法界含摄在里头了。那中间就有一个顿教，当然这个里面呢，在历史上也有人争议说，哎，这个天台是顿教，是藏通别圆，然后秘密顿见不定，这个顿教是属于他这个分的是把它分为化仪式教跟化法式教来分，因为应该不是属于这个藏通别圆的，它比如藏通别等于说藏通别顿圆，有点这样子了。所以有人认为说，你不应该把化仪式教跟化法式教把它搞混了啊，这就是说净院呢、慧院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争议。但是呢，你看小史宗是一个什么渐教，渐次的，就是他分的时候有他的逻辑，有他的一个依靠。可是如果我们看说小史宗，这就有的小学、中学、大学，这就有渐次啊，就有点像渐教一样的。顿教就是刚好一个渐一个顿嘛，所以顿才实地，就是说你那些都是属于渐教，我现在判一个顿，顿就是当下的当下，而当下是什么呀？当下要把握本体啊。所谓有一句话常儒家也常用，就是功夫即本体，当下见到本体，就是本体是属于一个阎王律绝的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所以他是说像维摩诘经用的，所以他属于理法界，这个理是讲本体的境界，是经过修正，跟前面不同的，前面是理法界是讲事，就是一个理论。那此地的顿呢，就是说好像禅宗说顿入顿修，我顿入顿修，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是顿教，又不是一境界啊。这个不是属于理论性，完全是实修啊而进去的，所以就立了一个顿教。像这些东西要讲要提出来，哦，这个历史上很多的争议，你不提也就是过去了啊。就是为什么会立，为什么产生争议，我有个人不同的思维。反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一般世俗地呢，一定会有变不同的讲法啊。比如我们说民意不可能百分之百，一定就有人有异议，就是有不同的啊，也不同立场不同啊，就会有不同的思考。所以你说该不该立，那就有个人的思维啊。那所以说我刚刚是说明说他为什么立个顿，因为相对于渐，你前面是渐呢，我说有个顿字。那一直到圆教，所以在这个渐顿圆，等于说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那化瑜释教他说就藏通别圆，但是藏教通教别教圆是一个教理的一个次第啊，毗米顿渐不定是一个方法，是教学的方法，所以那种他说把它分化仪化法是叫华严此地，就是说他把它收摄起来，他把它圆通进去了啊。你那是属于建教的，那我这边有个顿教，那顿教然后达到圆教，圆教就已经圆教，换句话说已经把你这种啊前面这个我都收摄进来了，我全部把你前面收摄进来，你顿教建教我都把它收摄了，所以有人会把它叫做圆顿教，又把圆跟顿合在一起了，叫做圆顿教啊，比较不用顿圆教，不用圆顿教。那所以说经典里面有说，哎，这部经典属于圆顿教，那这就是判教了啊，你要用圆顿教你才能那样思考，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一种思考的模式，思考的诠释，一个思维方法，用现代的语言学术语言一种思考的一种我们去解释啊，那个方法啊是如此的。好，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上次曾经也举了一个例子啊，那个已经时间很久了，就是这种思考的，比如说这个五，这就是所谓的五教啊，五教为什么跟四法界结合呢？哎，这就很清楚的啊，五教跟四法界做个结合。哎，那这个四法界只是一个理论，五教就是把佛教的各个经论把它分了五类，然后把它变成啊、哦、跟四法界的关系，这样做一个，比如说相始教就是四法界嘛，空始教理法界嘛，那分开讲嘛。那如来藏思想，那么有这两边的都有，好像大乘经论啊，这个一心开二门，一个真如门，一个生灭门，一个就是真如门就理法界啊，生灭门是法界啊，这就非一非二啊，不即不离啊，那么就融合了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好，那么因此说，我们刚刚说，那因为这样的思考，那我们是解释很多佛教的一个现象或佛教的一个思维一个诠释，比如说请问佛，以小教来看，佛只有一尊，这个佛就叫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一佛，比如我们到南传的佛只有一尊呢，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千佛万佛，没有别的什么弥勒佛什么都没有，就一尊佛嘛，这小教的，因为小教它就在一佛化土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一尊佛嘛，一个国家就有个国王啊。好，史教呢就不一定了，史教比如说唯识中讲，哎，二有三无，只有两种根性的人，一个是菩萨种性的人可以成佛，一个是不定种性的啊，也许他可以变菩萨，也可以是声闻，也许缘觉是不定的，其他三种是不行的。好像说我们现在学校考博士班，你必须要有硕士班这个程度，你不能说我小学生考博士班不合啊，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不合，中学生也不行，大学生也不行，你一定要有，这就等于说我有规定，你口考有限制在里头，这就是史教里面讲那个唯识啊，这个有，所以唯识中有种子说啊，种子说就是说你是本性诸种，你是你的这个本性中，你的这根性中有没有成佛的这种种子，你没有这个你不可能成佛，